今天要谈，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福音，所以我们需要福音以后，我们就要进入新的国度、新的家、新的啊一种奇特的一种生命本质当中，我们要在这里边生长，我们在这里长大成人，叫更新。所以我要更新，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是罪人；第二个，我需要福音；第三个，我要更新，都是我。意味着他不再是我们传统的有些教义方面神学方面的感觉离我很远，我就希望大家认识到这就关乎我自己，好吧。我们文古之心，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谈福音的特性。我把福音的特性如果写书的话可能写很多很多，我们把它压缩为三句话，三个比喻，三个比喻几乎就是我现在接触到的福音当中把福音最核心的要义给大家拎出来，这是应该说也是比较难得一点的。我们希望在一个小时左右把这个福音讲清楚，你想这是难度很大，但是我希望把福音的要义给大家讲清楚。那福音三个比喻叫什么，大家谈一下，福音的三个比喻叫什么，约瑟坐前面来吧。福音的三个比喻，雨虹说一下好吗？免费大礼包，这个一定要说。然后呢？还有一个，不要看，不要看，争取不要看。富斯，富斯，哦，都忘了。哟，有谁记着？这个姐妹上次来过，对吧？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三个啊，它是一个就是免费的一个大礼包，一个呢就是已启动的程序，有，还有，对，它是有的时候是留的，对，看看有其他的话筒吗？有了，快调大，调大。还有一个，我管它叫正在东升的旭日，正在东升的旭日，也就是它那个最辉煌的时候还没有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免费的大礼包，我们再去想一下，什么是免费大礼包？它是什么意思呢？免费的大礼包有三个意思。我们今天王轩在那边，王轩在马来西亚没有来。信望爱小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刚才我见了吴霞，他为什么没有来？啊，香柏树为什么没有来？谁能知道？文强知道吗？哦，那么还有就是俊杰没有来，我们想办法，以后通知到。就是我们的纪律要从小组开始，小组长开始。我们谈了这么多，哇，就是我是罪人什么？你看了吗？罪就隐含在我们身边，真是就卧伏在我们身边，就跟我们就是这么，我们叫做密契，与罪密契，而不是说与神密契，这是很奇特的。按说的话，我们应该有些体统的，应该不来，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门徒培训，大家都应该遵守的，这是很奇特的。所以免费大礼包，我给它概括为三点啊，给它压缩一下。以前我在写的时候，可能写的多一些，我就告诉一些。第一点就是福音的代赎性，代赎性就是这个费用不是我们付了，神用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付了，叫做代赎性。第二个叫做福音的恩典性，所以福音就白白的给我们了，就是免费的。还有一个所谓大礼包的意思呢，就是福音的全备性，就是福音里边太好了，就是生命当中许许多多关乎人生命本质敬虔一切美好的奥秘，全实际上全在这个大礼包里边，它已经是一个做成的一个程序了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已启动程序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这个意思，就是既定性，就是这个福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到时候它就启动，它两千多年它就进入人类历史就开始启动了，四五千年就是在人类创世纪以前啊，就是在伊甸园里边，神已经选定了，就是你和女人的后裔必为仇，就是撒旦要和女人后裔，女人的后裔上他头，他上帝脚跟，这已经是神既定的。而这个既定是透过创世纪的第三章告诉我们，但实际上在创世纪以前，实际上神已经定了啊， 这个程序是这样的。那么神在这个时候不同的时间它就启动不同的程序的部分，所以我们叫做神的计划，它是既定的，不是以人的为转移的。第二就是进行性，你启动的程序就是这个程序已经在 running 了，已经在进展了，呱呱，就像火车一样呱呱呱呱呱，已经开过来了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神以启动和实施，这已经我们知道了，耶稣来，耶稣死，耶稣复活升天，我们已经看了教会的临难，然后圣灵的赐下等等都已经启动了，我们现在就进行在这个程序里面。第三点叫做未来性，就是这个程序还没有完结，对吧？它还有更美好的后面那些东西，哇，它还在叮叮叮叮叮叮还在这启动，还没有最辉煌的部分还没有到来。所以啊，激情的传奇还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它的未来性，神应许和保守，但是它必实现的。第三点就是旭日东升是什么意思呢？旭日的东升的意思就是它的渐进性，就是福音的 progressive 这样一个特点啊。然后我们谈到圣经的启示 progressive 的时候，它是一个渐进性的启示，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渐进。 progressive 的意思是什么？ progressive 是前进的意思啊。 progressive 的意思就是它不是那种啊那种起伏，它就是后面出现的会比前面的还要好啊。总的来讲是这样，一浪高过一浪这样的哈。所以旭日东升就是我们看到旭日以后慢慢慢慢它越来越辉煌，越来越灿烂，最后如日中天，是这样啊。这叫做福音的渐进性，越来越好。第二就是盼望性，就是因为它旭日东升还没有完全东升起来是吧，所以我们有更美好的未来盼望，我们现在不错，我们未来更好，是这样的一个盼望性。第三点是现实性，就是旭日的东升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所以它一定是非常现实的。当然我们从绝对逻辑上来讲，也许明天地球就坏了，所以太阳就不生产，但是一般不是这样。我们用旭日东升的比喻就告诉大家，神既定了最美好的东西，它是绝对要实现的，就是有神的现实为保证。最后一点就是终极的完美性，终极的完美性就是永生与神国真正永生的到来，生命彻底的实践更新实践和神的国度的降临，是这个程序，这个程序最美好的章节，最美好的部分。这个美好的部分最后的展现才是这个程序最高昂最好的东西啊，最高昂最好。这就是我们谈的福音的三个基本的特点。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很重要的更新啊，很重要的更新的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怎么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接下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最高的是把自己摆上，活祭摆上。那么为此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渐进不停的，每天都能活出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更好的，因为神是渐进的，我们的生命成长更新也是渐进的。然后怎么样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眼睛不看这个世界了，我们看神的美好。所以这就叫我就叫做涌动性，就是向着美好的方向涌动，就像游泳一样，一点一点一点往前走，虽然很慢，比走的还慢，但是它往这方面涌动啊，这就是方向一定了，我们方向涌动。最难的就是没有方向性，方向错了往世俗的涌动，所以你天赋越好跑得越快，最后你堕落的越快，你背道而驰的越快，明白吧？所以我们向着天的方向涌动，这就是圣徒和非圣徒最核心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标杆，然后要查验神的美好的旨意，是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生命的更新的目标，而不是以世俗的东西。这是。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节，我们上次谈过了，就是这句话，就是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什么得救的功夫呢？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大礼包，有一个程序，就每个人他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福音美好的程序，新生命。所以我们要使自己的私欲、自己的干扰越小越好，越小越好，使神的在我们那个既定的那个旨意当中走得越美好、越平稳、越顺畅越好。就是我们给神的程序的展开的干扰越小越好，让神的自己的程序做得越完全越好。这就是生命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总原则。 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用这幅图画表示一种旭日东升时候的那种黎明前的黑暗，你看相当黑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边已经有光明存在了。所以当这个日头出来啊，我们就看到旭日东升，就灿烂的早晨，然后如日中天，哎，光明的国度就降临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都像既定的像太阳一样的话，人在太阳起升的话，人没有什么作为的，你再怎么呼喊再怎么祷告的话，太阳也是这么升，再怎么，因为它是已经神既定的东西了。如果福音也像这样的话，像你比喻的话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没必要努力啊，明白吧？你看这个比喻就会出现这个每个比喻都有个弱点，没有，因为人在旭日东升的话，它是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的，你做它也升，你不做它也升，既然都是神定的，那我们还做什么呢？明白了，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再用这样一幅图画，就是如果生命就像这个蝉蜕一样，一个青虫慢慢化蝶变成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啊，我们就慢慢等那个青虫到一个月份，它慢慢就最后就变成蝴蝶就可以了。哎，蝴蝶它自然的就飞起来了，还用我们什么？这好像挺合理啊，好像在圣经的，在我们信仰的源流当中，就专门有一派啊，在中国现在这一派现在还有啊，而且在福建一些地方还蛮有影响的，它叫安静派，就什么也不做就可以了，叫安静派，专门叫安静派，对不对的？不对的，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啊努力的啊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努力的是自己不效法这个世界了，因为明显的有人的努力和人的责任在里边。所以呢，我就用这样一个比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们就用这样一个比喻，大家就清楚了。这是一个什么话？大家能看出来吗？这是一个什么剧？哎，太好了，感谢主！这我们弟兄姐妹实在是水准很高很高啊！我很难想象，假设新加坡弟兄在这听这个，是他一头雾水，他甚至点出雷雨，他都不知道草雨雷雨到底什么。我们现在点出这个四凤啊，什么鲁大海呀、啊，这些就非常清楚了。这就是这个，应该这就是这个鲁大海，对吧？那么雷雨、草雨写这个剧好不好？这是一个绝唱，对不对？但一个话剧的一个经典，神定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剧本，就像雷雨这样，神不仅是剧本的编剧，而且还是导演。但是这里边是不是每一个角色每个演员都要努力去演呢？是不是要努力去演，对不对？当我们得到一个角色的时候，如果我们欢呼雀跃，但是我们说哎呀角色写都很好都好了，我不去演了，这么惨了吗？这个比喻大家记着，我们就像一个大的舞台，一个我们就像演一出戏一样，每个人神已经有美好的一个剧本和角色给你们，而且神是最好的导演给我们定了，但是一个人有尽他本分的必要。就像一个演员，当一个演员拿到好的剧本的时候，而且是非常好的角色的话，怎么样呢？他下一步就会有非常激动非常感恩的东西，进入全方位的投入，把那个角色演好。所以同样是雷雨，同样是四凤，这个角色不同的人演出不同的东西，明白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样板戏，这个几个样板戏写得不错，那每个人演就完全不同啊，这个版本的啊，佟湘玲是一个版本的，另外一个版本的出来比喻就完全不同，所以就会你把它演得最好，就是人所要跟神同工尽的责任。原来是什么呢？原来程序是有两类的，一类程序我们叫做计算机型的程序，就是不需要控制型的程序。你像宝钢那大钢铁厂，呱呱呱呱，一按按你呱呱呱就开始输入，开始输铁了，就像我们全自动洗衣机，一按呱呱呱，那水都给你调好就能。你不需要太多，因为无论是机器无论是水都是啊机械性的 physical 的一些元件。还有一类程序是加进了一种有自由意志的一种东西，就是人的加入。一旦有人的加入了，这个剧本就这个程序就跟一般的程序不同了，明白吧？它就里边就必须加进一种博弈的东西，一种互动的东西，一种摔跤的东西，就像约瑟和神摔跤的东西，就出现这样的第二类程序。 就是博弈论啊，或者说是我们叫丛林法则等等，我们都叫，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自由意识，有自作的元素加进去了，所以两类程序大家也知道。那么神的奇妙和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程序是既定的不变的，它的目标一定达到，但是呢它好像每一个演员，我们每一个有自由意识的东西，又好像是可以作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这是最奇妙的。一方面你好像是自由的去选择，另一方面神在大方面又既定了，这不是很奇妙的啊？这就是神大手笔，神是大手笔，不是小手笔，是在这儿，就是给你选择的一定的自由。但是来讲呢，怎么样呢？这个整个的剧本又是完好无缺，又是一流的，绝对的，而且呢最终的目标还要完成，还要演成啊，这出戏还要演成，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所以约瑟啊，富永弟兄曾经跟我有一天突然间领悟了，哇，原来神会通过什么样让我们每一个人演好呢？使这个剧不会演砸呢？他会这样：第一，他通过内在生命给我们天赋，给我们恩赐，给我们很多的领悟能力，给我们包括圣灵光照，让我们知道哦，我们有这个本能，好像是自愿自觉的和自己本能的选择，实际上神在里边就给你做好了。第二个，给你外在的环境，让你透过合理的理性的判断知道在这个环境我应该做出这个东西，所以神还是环境的这种啊，这种大牌者啊，这个环境可以考虑啊。再有一点呢，再有一点是什么？第三点啊，也透过在救恩里边啊，透过其他的圣灵的工作，还有很多，其实神干预人，就是神的 providence， 就是神的护理，神的保守，实际上还有多方面的，就是内在的、外在的、目标设定的、感动的、标杆的、原则的、惩处的、任命，还有很多很多试炼的，他用很多的方法，最后一定保证这个戏一定以圆满的落幕，不会让你感觉哇神这个戏最后演砸了，你演砸了，摩西演砸了，大卫演砸了，最终神会兴起，真正的人不会演砸，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出戏最辉煌的他们演出来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怎么效法来演的，明白吧？所以神的护理是多方面的，是多方面的。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去看保罗的这句话就非常清楚了，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看，就是这个意思了。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他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他说使徒，我们使徒成为一台戏，什么意思呢？这个使徒被囚就成为罗马人看的一台戏，罗马人看戏的时候呢，他把最高峰都放在最后，他把最高峰的有的时候是凯旋，有的时候是斗技，有的时候是跟野兽搏斗，最好的都放在最后，这是罗马人台戏。所以保罗说这台戏的时候，就是我们基督徒真正要上演的这台戏，原来是神创造过程当中最精彩的一幕，最棒的啊！我们是最好的主角，最好的演员，世界的光明之子，这个意思啊，这里面这个意思。就好像什么呢？当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大家就很惊讶了，原来神有意的是把一些泥土捏成一些非常废的一些器具，有的是很高贵的器皿，是这样。就像我们做一幅画的时候，你看蒙娜丽莎的画的时候，我们首先的人都注重蒙娜丽莎那个眼睛鼻子和嘴那个脸庞，那是很光的，你是有光明的，其他的背景都是很暗淡的，所以一个真正的美好的图画，所以那个作者必须要牺牲周围的剪边角旮旯的一些东西，用黑色涂抹，然后他要凸显中间的东西啊。这一点我们在法老神为什么一开始啊，神就是法老要命，为什么就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为什么这样呢？所以这是很可怕，这就导致了啊双重预定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一点啊，有一些傅斯啊、文强啊，你们有没有？你们就明白双重预定原来是从这儿来的。明白吧？就是神会牺牲一批人，为了使他的恩典，为了使他的救恩彰显出来，就是人很难接受的。但是我告诉你，圣经确实隐含着这个信息，所以我们是很奇特的一批人，就是演员当中最鲜活、最鲜亮、最打眼、最亮的那几个角色。原来我们是这样，这台戏就好像我们以前的戏一共七场，我们是演最后那一场，尾声那最好的那一场。大团圆大结局那场，而且在那场当中我们单演都是美好的角色，就是这样。 什么座山雕啊，什么啊，什么刁德一啊，或者什么都不让我们演，我演的都是那种英雄人物。这里边也含着东西，大家仔细看《罗马书》第十九第九章，你们就知道了。那里也是很可怕的一些信，很奇特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从立台戏演的神态，所以大家演好这台戏。可是现在我们演不好，我们训练，我们角色，我们各个方面还没有进入角色，还不太了解，我们还是三流、四流、五流，甚至不入流的演员，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怎么行呢？所以我们需要更新，我们也需要效法基督，我们需要效法基督的演的最好的、拿满分的这个演员，他是怎么演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更新？我为什么要更新？那我为什么要更新？我们现在基本上被混淆视听，我们完全都被这世界所这个玷污了。所以我们小孩子他以这种偶像啊，就是影视偶像为主，所以我们效法的东西，我们更新的目标错了。所以这个人的自杀就告诉我们没有前途，效法他这种人的话，最后他对自己不负责任，我们如果学他的话，我们对自己也不负责任，是很惨的。那么比他更高尚一点的话，我们现在还有人学习他，雷锋这样的情况。但是雷锋是一种爱憎分明的啊，我们对雷锋的一些了解的话，知道他是有意无意的会对阶级敌人残酷无情，所以我们也觉得不太对头。那么我们还要效法这样的一种政治超人啊，这种历史伟人啊，像周恩来这样的人。那么周恩来也没有这种情况啊，周恩来我们现在看披露的一些历史画卷当中啊，这个人也不是简单的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是他确确实实的有意的做了很多东西。所以邓小平私下里对周恩来的评价是很低的啊，现在披露出来，邓小平私下里对周恩来评价是非常挖苦的，明白吧？说啊，据原话说的话，说这个人是一点原则都没有的人，说周恩来。啊，行，所以即使他有原则，即使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君子的话，我们也知道他这一生也是非常的难过的啊，最后也是被病拿去去世的。我们对生老病死他也超越不了的，所以也不能给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现在所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标杆，耶稣基督的标杆。那这幅图，据说我之所以选这幅图，据说是最像基督的。就像耶稣这个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天主教里边有一个裹耶稣的湿布啊，这个湿布现在还有啊，这个湿布流传很久很久，是被这个谁呀、这个君士坦丁他的母亲拿到从一直保留在整个天主教的传统里边啊，是一个无价之宝。这个湿布因为他裹完以后就抹了很多香料，再加上人死完以后的血液各方凝固了，他摘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就像石膏一样，他有一个壳，知道吧？他摘下来的。所以耶稣升天，耶稣复活以后的话，那个布裹在那儿的，那个布别人还去捡，那就是无价之宝，所以这布现在还留着。留着的时候面部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人根据这个面部经过还原就是这样的一个长相。所以这个呢，反映耶稣基督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长相。我研究过这个湿布的一些情况，最终的湿布的一些东西，我认为这个湿布很可能是有的，就是现在还保留着的，还因为好几次大火，经历了好几次大火，它还保留着。所以我们效法的是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值得我们效法呢？我们根据第一讲，为什么第一讲是最根本、最根本？大家无论如何，你们要听去听，也是最精彩的，也是我领受最完整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他对人性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出的人性，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性。耶稣，我的标杆，为什么我们要以他为标杆呢？第一个，他是以马内利，耶稣本身就是以马内利，他是人与神同在的一个本质。这一点是我们盼望着人神合一、天人合一最大的一个盼望，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得不到，所以耶稣给我们看，他本质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效法基督就要恢复到这个本质。第二个来讲呢，他就是圣灵的高猛、圣灵的同在，或者叫圣灵的大、圣灵的帮助、圣灵的高猛，就是在他的工作、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圣灵很大的恩典，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卓异的品质，卓异的品质。 就是他的奇特的言谈，他的智慧，他的才干，他的能力是很卓越，完全与众不同的。什么雷锋，什么周，跟他都没法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的一种东西啊。他对动物，他对自然，他对各个方面的一些能力，控制能力，让我们看到原来伊甸园里神创人的时候很可能是这样的一种。为什么他可以啊，亚当可以跟动物走兽相处的这么好，原来人有一个治理万有的能力，我们已经没有了，耶稣还有，耶稣给我们恢复了，看到一点。所以我们就理解这句话了。所以约翰福音他这样说，他说什么，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神赐给第三位格圣灵给他的帮助，在他的整个的成长，在他的工作，在他的学习当中，圣灵给他的帮助没有限量的。这一点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我们祈求跟耶稣一样，也是希望圣灵对我们的高猛帮助没有限量，但是不可能。所以有限量，有限量，我们还是要获得越来越多的啊，获得越来越多的。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啊圣灵的这个关系越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得到的祝福就越多。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这样反省，当我们反省耶稣基督还是这样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跟什么，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罪人跟神的关系隔绝了啊，我们成长已经没有人神的帮助，只有人的帮助，没有神的帮助了，然后我们的品质都堕落了。所以我们思考耶稣基督有很卓异的品质的时候，我们联想到我要更新的时候，为什么我要更新？所以我要给大家点几点，因为我们要把我们今天的讲的跟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我要更新？原来看到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品质，我已经没有，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 suppose 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有。没有哪方面没有呢？具体再说哪方没有呢？我就告诉大家，我们人生命当中最渴慕最想追求的我们几乎都没有了，或者说都丧失殆尽。所以爱的丧失，人生啊，我们跟姐妹啊弟兄姐妹都这样，我们谈了很多，每一个人都渴望爱。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成长没有爱的话，他就会非常非常有不安定感。所以每个人都知道爱是好的，也有朝一日就像钱是好的一样，我们都需要钱，有朝一日说哎呀，等哪天我真有钱了，我也愿意分给没有钱的人。意思就是，当哪天我真正获得，哎呀，父母的爱、亲人的爱，有同事的啊，神爱，我也愿意分享出去。你看到吗？所以一个人对爱总是认为它是好的、渴慕的。一个人真正感觉有爱了，他总是要分享出去，就意味着他现在还不够能力，还分享不出来。分享出来很干涩，分享来分享去就没有货分享了，明白吧？所以我们每个人，所以就会出现很奇特的一种没有爱的一种服饰的干，一种干的一种服饰，干的一种同事关系的交流，干的一种跟人的交往，对吧？我们爱现在呢丧失很少，所以因为爱的丧失，我们就会对爱产生一系列的误解。比如说把爱等同于情爱，因为什么呢？爱情等于爱情，在情的这个方面，情欲、情爱、情感情这方面所产生的爱，一样人或多或少的其中一点爱，明白？哦，原来爱有这种滋味。要一个美好的爱情，确实是一样孤独的人生，突然间感觉到有一个伴侣，就像沙漠当中突然有点绿洲，有点水那种意思。大家经过爱的人都知道，你们经过爱的，而且现在可能正在爱上的，你们最了解这句话。牵肠挂肚了啊，希望哎呀跟你分担了，哎呀睡不着觉了啊，一会儿就哭一会儿笑了啊，等等，这都是爱。所以当人进入情爱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或多或少的体会到爱是什么意思，爱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一会儿我要跟大家谈。没有这个东西，你还是不知道爱是什么东西，所以你认为的爱还是一种义务的教义的一种爱。第二个，爱等于亲情。所以对爱有一些了解的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有血缘关系的能support能多少能体会到那种爱， 有了子女你就能感觉最快乐。你不信，你比如说文强三个孩子都很可爱，我又是木者，整天哇谈爱谈爱，他的三个孩子再可爱他也跟我的孩子不一样，赤裸裸的就是这样，因为人已经不可爱了，明白吧？所以中国有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就希望我们能够发展出去，爱我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这个不错，因为有对孩子爱的多少尝到原来爱生命当中这种感觉，明白吧？所以我们看孩子再可爱，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生的，就跟那个父母不一样，味道不一样，明白吧？你比如说我对家里，家里听，因为我对家里冰晶，我家里他爸爸来，这次来到家去，何在在这谈，他对家伟的那种爱，你就会感觉到，那简直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再怎么体味这孩子怎么样可爱，我们也体味不到父母那种爱，对不对？所以家伟刚才打字，就说明他对爱这个方面还没有进入。因为可以告诉大家，没有谈过恋爱的孩子不知道人生还有这么多可以启动以后那个细胞那个牵肠挂肚那个东西，一个没有子女的东西原来还可以哇为子女牺牲到那种程度，不睡觉那种程度，就人可以启动一点爱。所以中国就出现了一种辩论，墨子说哦，我们要什么样的兼爱，所有的人看了以后都要爱，只要是我们长者就要像父亲那样爱，只要是幼者就要像孩子那样爱，这就是所谓的非公家。孟子就说这是禽兽一般的逻辑，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爱只能说什么，只能从父母开始爱，然后爱完父母以后，然后 suppose 可以分享一点爱给别的长辈。所以爱从家开始，所以中国就打这两派就打来打去，所以孟子就骂他就像禽兽也啊，所以对每个长者都爱，那就是无父无母，无父无母禽兽也，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文强，当你没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你思考过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人堕落以后是不大可能见到一个长者就像父亲那样爱他的，不可能的，因为人已经失去这个东西。但是伊甸园里有没有可能？我相信伊甸园里，天国新天新地有没有可能？天国很有可能，但是天国就没有老死这个问题了。所以就变成另外一种关系了。等于亲情，第三点等于责任和道义，这实际上呢，也是我们同意的。以前我听一个神学生在谈到什么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就是一种本身啊，什么本身？本身就是责任，你的承诺就是要承诺，就是要委身，对不对呢？哎，也对，好像以前都是这样讲的，对吧？夫妻就是一种委身，在我看来未必全对。一个委身就是一个责任，就是他生老病死，他怎么伺候，瘫在床上20年，我都要去弄。这是爱的一个方面一个表现，但是你说把它定义成爱的一个本质，我感觉还是有些欠缺的。再有一点，更高的，爱就是舍己，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搭上，就是爱，爱就是舍己，对不对呢？谁说对？啊，你说对啊。你要说对，那你就看看你怎么给我解释神的这句话。若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你看到了吗？这里边神说自己把自己生命像焚烧都舍掉了，但是若没有爱，这里边明显的舍己舍到最高峰，把自己生命舍掉，但是没有爱也是无异的。这里边明显的告诉爱不等于彻底的舍己，爱里边还有一些很奇特的东西。舍己是爱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这个舍己它的动机，它的很多东西不是出于爱的话，它跟爱还是无缘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舍己当中有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佛教的功利啊，为了我舍己是为了我下辈子来的时候不把做得更好一点，积功德，对不对啊？儒家的一种舍己是为了我要青史留名，我要做一代楷模，我舍己，明白吗？有的舍己的话是什么啊？礼尚往来，我今天给你舍己啊，明天下一次给你啊，就像结婚，我今天给你随礼，我结婚你也给我随礼啊，这样实际上它是一种投资行为， 一种互利型互惠行为，明白吧？所以爱就告诉我们它的本质，它的动机，它的很多东西不同，这就决定了爱就走样了，就完全不同。所以爱到底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我也没有终极答案，但是我思前想了想了半天，我想爱去必须具备这三点，这个爱更深层必须具备这三点才真正叫爱。哪三点呢？我们略微想一想，比如说约瑟泥潭，比舍己还厉害的，比委身，比舍己把自己生命都搭上了，神说可能还不是爱，这不是太可怕了吗？那我问你约瑟，你认为爱什么？你现在已经进入了某种那种状态了，对不对？我们说爱虽然人堕落了，在情爱的当中我们会能体会到一点，在血亲当中，在父爱母爱当中会体现一点，对不对？ Jennifer 挺什么的，很可爱的一个孩子，妈妈为此要付出这么多，要陪孩子来，对不对？但是说真的，我就是告诉赤裸裸的一个东西，就是还再可爱，他跟我自己生的也不一样，我可以给他一些长辈的一些关爱，但是他毕竟不是我的孩子。 你明白了吗？这就是这样。所以这孩子假设有一些生一些毛病，他母亲为他的着急和我们的着急是不一个性质的，不是一个档次的着急。那我问你，爱到底是什么？爱再深一次层的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你们想一想，为什么在恋爱当中能够恢复到一点点爱，在父母当中能够感觉到，哦，原来爱是这样一种生命的一种感觉。忘我刚才跟那舍己是一样的，所以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还不完全是这样。刘明跟我说一下，你自己思考。我告诉你，我这个思考是没有答案的，我只是思考再深一步。我相信爱可能比表面的舍己还深一步，因为舍己有完全可能是为了自己功利的目的。
爱是为了成全，
成全对方也有可能是一种功利的。我成全对方呢，过后你成全我啊，然后我成全对方也是做功德，以后我来世的话图好报。不错，爱有成全，爱会表现出很大的对成全对方。以前我在谈爱的时候，我在思考爱和儒家谈的人有一个内涵和目标的不同，但是我这里边更进入到生命的层次，那个爱一焕发出来到底出现是什么东西，我也跟大家思考这个东西。我总结这三点，大家可以不同意，但是呢你可以不同意，可以再深一步，你拿出你更深的思考，明白吧？我想第一点，爱必须有一个特点叫感同身受，它启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东西，感同身受，这是爱比那种设计更深一步的一个东西，感同身受。所以在翻译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爱最相关的一个词啊，叫 compassion 是从拉丁语来的。 compassion 这个意思 com 我们都知道共同的意思， passion 的意思是 petty 这个字跟原有的意思是 suffer 的意思啊，是我们现在叫 passion 啊，同情啊，实际上是 sympathy 啊，是一种同情。其实 sympathy 它本意当中那个 petty 那个意思是 suffer 的意思，就是共同 suffer。孩子病了，我父母也跟他一起病，我已经不能明白他病的痛苦了，但是我就看到他哭，我自己心里就疼啊，就是那种东西，明白吧？是有一种感同身受。哎呦，原来有生命当中想进入我们叫做 empathy 移觉进去，就是我进到你的那个痛苦里面去，这个东西，这是爱的一个很奇特的特征。第二个叫做心甘情愿，就是当我舍的时候，我为你付出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没有带有任何的给大家做出来啊教义的东西，不好意思的东西，面子的东西啊，别人要求的东西，不情愿的，不是这样，心甘情愿的东西，这是爱的东西。还有一部分
就是同甘共苦。
同甘共苦，同甘共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两个人真正相爱的情况下，我现在有1000块钱，你有500块钱，我愿意拿出200，我们俩都是750块钱，这样一种均的意思。所以我就把它定位成三个字，一个字叫和，一个人只有在合一的基础上才能感同身受，不合一他是不可能感同身受。这就是为什么罪人已经不能完全成理解爱了，因为我们已经什么呢？我们的灵已经被罪分割成一个个个体了，我们再怎么想理解你，理解你，理解你也理解不到，我们只能有限的冲破一些小我。所以人两个人爱到一个程度的话，会突然间出现一种心灵感应，你们知道吗？父母对孩子爱到一个程度会有心灵感应的啊，恋人到一程会有心灵感应的，就是灵跳出来了，对方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心痛啊，真正感觉会有，恋爱会有这个东西。所以他要有和，他要冲破一个一个人的 individual 的这样的一种 invisible wall， 就是不能啊越过的一种无形的墙，他要冲破，他走向合一。第二个，他是情，就是心甘情愿，他爱一定是有 passion 在里面的，他有激情在里面，他有情在里面的，他不是干巴巴的，爱就是委身，爱委身，委身。啊，我要做出我的责任啊！我丈夫要有责任，我要做出爱的心的责任。爱不光是这个东西，爱必须有情愫的因素 ，sentiment, emotion 啊，要有 feeling， 要有这样的一种啊一种 passion 在里边。你们发现了吗？如果干巴巴的爱是一种怜悯之爱，是一种什么的爱？不是这样，爱的是。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当中最像耶稣的一个人约瑟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下，约瑟最喜欢哭，你自己查考一下圣经最后创世纪最后几章，哇，约瑟哭了，约瑟大哭，约瑟抱弟兄大哭，约瑟抱着父亲大哭，约瑟见了雅各大哭，等等等等，都是哭哭哭。所以约瑟隐含着新约的耶稣，所以耶稣我们看到耶稣哭了，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给我们看到当一个有爱的一个东西而哭的。没有爱是我们按照律法做，你应该给他，应该给他，实际上这叫义，由义所出来的一种行为，这个跟爱还是有点不同的，明白吧？跟义出来的跟爱还不同，爱出来的必须有自己情的东西，心甘情愿的东西，不是一个我不这样做好像怕得罪神，或者不是这样，还不完全是这样。第三点就叫做君啊，我叫舍，或者叫舍，就是爱会出现一个奇特的东西，就是我看到我比你好，我感觉不舒服；我看到你比我弱，我感觉不舒服，就希望我们同甘共苦。咱俩在一起。所以夫妻俩进入以后的话，第一个关键就是财务共享，就再也没有说哇，你挣我给你嫁妆多少吧，没有这个东西，进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进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婚姻的第一关就不过。他就会有这样的东西，还有个舍的东西。所以我们用这幅照片来看，你看这个人他在这个地方拉回去，这个老太太也没有，可能也是个要饭的，但是他还要给他。这种给法的话呢，我们看很可能是一种同情啊，或者是简单的某种爱的一种产生，爱的产生。或者说我们见到一个残疾人，我们路上也觉得哎呀，应该教导呢，应该有一些怜悯，丢几分钱啊，觉得挺舒服的。这丢完几分钱，别人看我们也挺舒服，我们也觉得内心我们至少还有点说酸的地方。你看那天我很有同情，见了我就给他2.5块就2.56块，就还记着那个零头，还记得挺清楚。所以人在那个时候做事的时候，常常会记着的。所以这跟爱还不一样，真正出现爱的话，他未必记着。他就觉得这怎么做不行，他不是要津津乐道的，不是这样。那么我用这幅照片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启发，这是祥林嫂，对吧？大家知道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片子，一个祥林嫂。但祥林嫂的故事在别人在一遍一遍讲的时候，尤其是第一遍讲的时候，别人听了以后真是很可怜，可怜可怜，自己就跟着哭了，哭完以后就把自己愿意付出一点就给了。所以你看刚才那个和这个东西，我用这两幅照片就比较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简单的施舍，它可能爱的成分是很少的， 义务的成分很多。一个被你唤起的一种同情的感同身受的施舍，一种舍己，它隐含的爱的东西很多。所以爱的东西一定要有情，情不出来，两个人不能够真正一起啊，身心灵的去撒欢，跟你一起去受难的时候，爱的东西出来的东西就很淡，明白吧？就很淡。这就告诉大家，人生需要一种艺术。为什么小说、电影、媒体各种方面艺术形式是很重要的？因为艺术的形式，包括音乐，包括什么，是真正能进入到你内心，让你感同身受，让你掐你一把。否则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我们说人要有民族情结，要爱国。啊，在列强侵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起来为国家献身，嗯，就这么一句说教，爱国主义。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编成剧的话，哇，那就不得了了。我最近看了一次，我告诉你，我看完以后，我就哭了一个小时，不是一般的哭，是大哭，收不住的一个，就是写那部小说呢，写血色浪漫，写《亮剑》的那个人。那个作者相当有水准，他写了一部抗日战争的片子，真是很棒很棒。他简单的就是一个民族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就抗日，但是他用了两个大家闺秀、名牌大学、燕京大学的两个学生，最后现身，哎呀，慷慨激昂，他就用这种艺术形象，就去进入到你的情感，是进入到你的生命，最后唤起到你的生命。最后我哭来哭去，你知道哭到什么情况了？我突然间发现耶稣不就是这样吗？我后来再哭的时候完全就哭耶稣，原来耶稣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完全被圣化了，被这个艺术性，所以我现在才知道一边讲到案例啊，分析故事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不能干巴巴的光有些教条。同时艺术是唤起人的情感，唤起真正的人，人性不可缺少的。否则的话，我们都说你要这样，不要这样，你要这样，不要这样，就不行了。它必须要唤起人的感同身受。所以新生命源，为什么神在新生命当中孕育着爱呢？我们要追求这个新生命，而且让新生命在我老我的长大，脱去老我，穿上新我的。原来新生命有几个很奇特的东西。第一个，圣灵里合一，这是很奇特。当神创造万有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万有都在他的生命里，都在他的庇护下。所以当圣灵真正运行到哪个地方的时候，它是畅通无阻的，没有东西可以拦住圣灵的。就好像没有我们生命，假设你是不是植物人的话，你是健康的话，没有东西可以真正割断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以我们对我们身体爱的最厉害，身体一爱最联系自己啊！我们突然间长个痦子，哇，长个斑，哇，那个痛苦啊，那不得了，要不疼的，要买化妆品要给它拿掉。你知道那种爱就出来了，对身体、对自己啊，最能够感同身受。第二个，合一中的感动。当一个人在圣灵里边，我们都是圣灵生的，当都在圣灵里边了，你就会知道圣灵他会有特殊的感动工作，你就能感同身受了。有没有这种例子呢？我自己就有这种例子。我告诉大家，江丽知道，我有时候为彩虹之家的一些主要的人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心里很不舒服。我一打电话，就是他现在有问题的时候，就是这样，就给他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就好了。有的时候看出问题很大，我祷告，我说没什么问题，不要紧，就不要紧。我对有一些彩虹之家的有些人，因为我的灵还不是很活泼，因为我们无论是走的这个各方面的，但是呢，先天神也给我这恩赐，我的灵也不死，所以有一些你们是我亲手带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特点。当我祷告的时候，莫名其妙不舒服，不对头。我打电话过去的话，就出现这个问题，明白了。最奇特的实际上是嘉伟有一次，那是很奇特的一次。那一次其实不是灵特别感动，只是我在工作，那时我还有一世俗的工作，我一般世俗工作都是6点下班肯定走了， 那天莫名其妙的待到七点多，七点多也很晚了，我就要走了，还突然间有感动，莫名其妙的给夏伟打个电话。其实平常我给夏伟打电话并不多的，我不摸摸就哎呀夏伟最近怎么样，哎呀可是最近工作啊学习遇上难处了，才有了文强你那段辅导他，那段才是他最难的时候，就是那次，那是很奇特的一个神迹，你知道吗？就是莫名其妙的出了这么一个东西，我就给他联系上了。所以他生命当中很有恩典，你也彩虹之家里啊，所以你要为神敬虔行祈，千万不可以荒废自己的一生，珍惜，珍惜生命。再有一点，担心的付出舍己为神。当我们同感异灵了，都在一个圣灵里边，又有圣灵里边的感动的时候，然后我们只要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甘心的服侍，我们就会出现甘心的舍弃，甘心服侍。那个东西不是义务的，不是十一奉献你要做不做，你对不起神，你偷了神的家里的东西啊，你亏欠神啊，等等等，不是这样啊。他再奉献的话，他就是内心感动了。两个方面都要，我们需要神的这方面教导，更需要从灵里带来的感动，他就很得了。所以实际上我还有见证我没有说，就是前两天我祷告的时候就说，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还在读书，我现在不说谁了，我就觉得他现在经济方面有亏空，有一些亏损啊，有一些拮据，所以我就让江丽问他，我说你问问他。结果呢他很懂事啊，他说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好意思向我们张口，但是他是向其他弟兄张口。他虽然已经补足了自己的啊这个情况，但是实际上我那时候祷告的时候，确实就是在缺钱。我希望那个是将力准备好完以后给他一些补贴，但是你看圣灵就感动是这么奇妙。我再给大家一个见证。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大概十二月左右的时候，我奇特的星期六的时候，我就有个感动，我就说江丽你要给谁谁打个电话了。我打完以后，江丽她可能过后没有忘了，就没有打。然后到了中午时候，她就给我来电话，来电话就说啊，明天去那边敬拜会带一些面包啊，或者说能不能早上给你送过去。啊，我说不用送过去了，我说我可能骑车过去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又说，我说江丽啊，我也感动啊，你要给他准备一些那个什么。后来到转天早上，星期天早上七点来钟，我要去跟他见面去取那些东西。我走的时候，本来我就可以随手就走了，但是我走的时候，要走的时候就心里就不舒服，就说江丽给我准备点钱，我一定要有这个感动，一定是这样。然后我就带着钱就过去了。结果当我给他的时候，他非常感动。为什么呢？昨天晚上是他的生日，而且他确确实实经济方面比较拮据，他在读神学，所以非常感动，非常。而且我那天的感动就是要给他做一个生日的礼物。你看多么奇妙！当时我都要走了，因为江丽还没有起来，我怕弄完以后让他拿去，这不是还要他要站起来干嘛？但是我说你还要给我拿，我就有这感动。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走这条路在灵里边是比较不是特别强调这些东西的啊，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亏欠。我们要突破这个东西，要进入全备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圣灵的引导更加活泼，让我们真正能知道不许多亏空的东西。那个时候的奉献啊，是你不会太多的去标榜在哇怎么没有的，我觉得很舒服的，就应该这样。然后爱的恢复，爱的恢复，爱怎么恢复呢？爱这样恢复，就是与圣灵密切。只有透过圣灵，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入别人的灵，因为圣灵与他相交，圣灵与我们相交，我们透过圣灵这样的一个合一的灵，我们就可以感同身受了。所以要有灵里的密契，才能真正的感同身受。光有道理的真理的东西不行的，真理东西很会使人很冷酷无情的。 你记着，真理的知识，真理的东西有可能会让人很冷酷的，但是真理有圣灵带进去，真理的话就不同了。我们常常有反省，常常有自责，常常觉得自己亏欠。就像保罗说的，无论是我给你们多少，我传福音怎么样，我都是欠了你们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不做我就有罪了啊！我要欠了你们的东西，有祸了。再有一点，与肢体的团契，一个人本身我们都是自我中心，这是罪的一个特点，我们都是分隔的。所以你要想恢复你爱的本能，怎么样呢？你就要真正发挥团契的精神，就是什么呢？一起吃，一起住，一起交流，一起共同承担，一起去经历世界。越多的生命，越多的话，我们灵里边的这种磨合，这种合一就越多，所以我们出现的那种爱的东西就越真切，越不是律法说出来的，越是真心的啊！我要舍弃一些东西。所以团契是我们恢复爱、操练爱、真实的经历我们爱的本能的很重要的一关。为什么神说要经历团契，要来教会，不能不来教会呢？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很多人啊，包括那天是谁啊，我们昨天晚上啊，初春跟我们分享一个东西，就说一个灵性很好的人啊，也经过神迹啊，等等等等啊，但是他说不用去教会啊，教会里边等等，这明显的错误啊，这里边有极大的错误，原因就是这个。他说不去教会，就意味着他自己已经强于教会了，他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自我和批判精神啊，这里边就是一个隔阂，它不是一个合一，它是隔阂，是不是圣灵的引导？当你跟圣灵有密切，当跟弟兄肢体有很美好的交流，然后神感动你要去做一些舍己的工作的时候，你就要顺服，你越顺服，神给你的带领就越真实，我们出来都越好。所以马太福音就谈到了一点，他说七次也相反啊，然后怎么样呢？就是要爱人如己。其次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要尽心尽力爱上帝啊，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尊敬上帝。然后接下来其次也相反，爱人如己。我上次简单的分享了一点，我就告诉大家其次也相反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其次也相反呢？尽心尽力尽意爱尊敬上帝的意思就是全心全意，不要有虚假，不要有中间的阻隔，不要经过一个玛利亚和一个保罗，不要经过那直接的真诚的面对神，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来到神面前，无论是赞美他、爱他、敬拜他，都是直打直的。面临实际上它里边是个和的意思，一个合一的，在和的当中，你才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和你去爱神，是这个意思。它的相仿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爱人的时候，也要全心全意，也要和，也要真实进入到生命统一的那种状态当中。那个东西，这里边反向的一个比喻就是什么呢？你爱人如己，也要爱神如己，也要像你爱你自己，感受到你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怜悯和痛苦的时候，你去怎么样呢？你去爱上帝，进入爱上帝那种真实的阶段，不是说神要求你爱上帝，你说哎呀，我要爱上帝，所以就形成了很多敬拜的礼仪，哎，那种律法。所以神常常打破这个东西，神常常认为真正的用身心的，用真正顺服的，是好过献祭的。所以神永远是这个原则，明白吗？顺命胜于献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怎么才能顺命？怎么才能爱神呢？同样一个原则，爱之如己，爱人爱如己，爱神爱人如己。爱如己什么意思啊？爱如己，你怎么对待你自己的那种真实的感受，你进入别人的身体上。所以爱人如己，我在这个里边理解最深的一点，爱人如己就是感同身受的去爱，不是别人教导你怎么爱，律法要你怎么爱，这样爱人如己的话，最核心的就是像自己经历自己爱自己那样，自己被别人失恋了，哎呀，对自己那种恋，那种自怜的那种哭，那种爱，铺天抢地的那种爱，你看到了吗？有些女孩失恋了以后那种，哎呀，痛苦的不得了的，珍惜自己，你就知道爱是什么滋味了。所以爱别人，别人失恋的时候，你也要按这种情况去爱他，就是感同身受的。 所以爱人如己，我理解当中就是真实真诚合一，就是感同身受，就是冲破我和我的界限，打破任何东西，直接经历啊。几点了？我们看来今天啊几点，1:40到6点是吧？那我们再想一下，那我们现在就问大家，你发现没发现你爱已经丧失了？你发现了吧？爱已经丧失了，爱已经变得很残缺不全了。最典型的还有一点，除了刚才我解释的孩子，还有一点就很奇特，你爱一个女孩，你真是很爱她，这个女孩受到了一些挫折，你内心当中哎呀真正非常负担，跟她同样一个女孩也面临这种处境了，你会发现你很冷漠，你最多说两句漂亮话，哎呀姐妹你啊依靠神我为你祷告就可以了。那个姐妹遇上同样的问题的话，考试没有及格，或者是啊现在出现问题了，你不是这样，你陪她，你晚上怎么怎么，哎呀就失去了，这就是爱的不同，就是爱的不同。所以你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罪犯以后，我们的爱就失去了，我们爱就变得很窄了，很窄了。我们的漂亮话说得很宽，但是我们实际上那个生命本质彰显出来就很窄了。神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就是用律，就是你要爱，虽然很窄，你要做出来，然后神再给你恩典，这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虽然很窄，但是神要我们命令，我们遵守，所以先从命令遵守也是可以的。慢慢神扩张我们的爱情，扩张我们的，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在看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确确实实他当他祷告当他思考的分享的时候，也是痛苦的时候，就是神给我的爱心太少，我更多的想求，我要有更多的爱。这里边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爱心因为罪的原因都已经变得残缺不全，这就理解归正神学为什么一开始就是全然堕落，为什么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人已经不像人了，不是人就全然堕落。神本身是一个哇，真是一种感动，甚至各方面都有爱的，有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所以我们再看圣徒啊，那个时候啊，这个谁的时候，这个啊，法兰西斯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那种奇特的一个爱，他的爱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对山川、对鸟、对狼都会有一种奇特的一种感情交流，这是历史上记载下来的，他是传记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他跟狼进入那个状态了，狼就匍匐在他面前了。所以我们说印度一个圣徒叫做孙达信丹，知道吧？啊，他就有这个奇特特点啊。他在西藏的时候，一个雪豹过来的，哇，饿了半天了，又下得飘个大雪，又封山很久了，应该说他已经困饿很久了，所以他见到一个人应该扑过去。但是很奇特，当时他先祷告求神恩典的时候，很奇特的，他就跟那个豹就好像进入了他的，就形成一种很奇特的感动深处。那豹到他面前的话，哎，就服下来了，不但不吃他，变成他朋友了。这是历史上我们知道的一些很奇特的见证。我们设想伊甸园里是这样，我们设想以赛亚书当中所说的啊，幼儿要跟狮子同卧，要跟熊同卧，要跟蛇可以同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伊甸园里和新天新地应该是人和万物，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气息的东西，能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就不再是一种冷冰冰的义务性的东西。你要这样，不要这样，不是这样。那我们再看人类现在所标榜的智慧，我们现在强加弟兄姐妹自认为都有智慧啊，人类当今的人类自认为有智慧啊，中国人自认为有智慧。那我们再看智慧，我们丧失没丧失？所以我们现在认为的智慧就等于智商，你看智慧等于智力和智商啊。然后接下来比这个再好，再进一步的话呢，智慧等于实现了的智商啊。你有知识就实现了智商，对吧？你智商很大，但是呢，你在作为放牛娃，一放了20年，最后你20年以后，你这么智商你就很低，所以智商是可以变的啊，是这样的，明白吧？所以你就看智商等于知识，孔子就认为智力就等于知识啊，就是智者智也。啊，接下来不是智力等于经验和智谋。啊，智慧是什么呢？啊，是你经验丰富、老道啊、智谋等等等等。啊，这样再有啊，智慧等于能力啊，这是比较全面的，智慧包括能力等等。 我们现在等等等这样的。但是神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啊，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你看啊，圣经当中在谈到很属灵的人，除了耶稣以外，我们看得很明显，其他在旧约当中还看到很多东西。他这样说，他说法老对臣仆说，对谁呢？法老，约瑟给法老解了两个梦以后，法老就抓住了约瑟，就发现约瑟太与众不同了，简直就是不可多得的人。然后他就说，对他这么多的大臣，那个时候啊，埃及是个很发达的一个文明，他就说了，他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到呢？哪找这样的人才去啊？不是一个完全是自己的智慧，就是神的灵在里面。然后接下来就说了，对约瑟说啊，神既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这里面告诉我们很奇特的，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智慧，就是原来这个智慧是透过以马内利的奇特的本质来出来的。所以我给大家放的这个，放过吗？放过吗？有的人听过没有？放过啊？没有放过啊？这个简单的，我就用这么一个比喻就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车手，他要通过一种丛林啊，有很多岔路的丛林，最后从这儿达到这个顶点，这是他的目标。你看他怎么走啊？他走迷路了，又回到起点，然后他第二次屡败屡战，他再第二次啊，他又回到了起点。然后他很快第三次也不总结经验，哇，他跑那边去，走向歧途，步入歧途啊，再也回不来了，不归之路。那么我们再看他第二个，注意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字，你看到吗？你看他的起步很慢，哎，他一下就到了GPS 啊，刘威，为什么？什么意思？对，定位导航意味什么？它不仅有方向感，有外助，因为它有个卫星，完全超越这个丛林的，完全高高在上超越丛林，所以它因为有这个外助，所以它的智慧不光是驾驶员小脑袋的智慧。而它是一个有天人合一的智慧，我们这个卫星定位系统就意味着，神与人同在的意思，明白吧？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智慧是有一种外加的成分在里面的，这才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智慧者很奇特的东西。你看他这个起步的时候很慢啊，开得也很慢，很可能他的体力、他的勇气、他的驾术、驾汽车的这个能力都不如在第一个。你看第一个很快，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从个体素质来讲，他可能是一般的，但是从整体素质来讲，因为有神的外力相助，他就是卓越的。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智慧有一个奇特的要点，就是必要性。智慧就像爱有必要条件一样，智慧也有必要，它不是充分的，它是必要的，因为有智慧它应该是这样的。第一个我叫做知往，第二个我叫做知来，第三个我要知止。什么是知往呢？知往要知道过去，他一眼就能洞穿你的过去。第二个，他洞穿你的未来，就是有先知的能力。第三个，他能一眼看穿你的本质，你自己都稀里糊涂的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吃几碗干饭了，有没有自知之明，他一眼跟你看就告诉你有这个问题。你相信不相信？好，不相信自己受累去吧。过了十年，蹦蹦蹦，满头碰大包啊！这样最后他说我是这样，就像浪子一样。第二，智慧的人原来神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是有这三个很重要的特点的。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给我们展现出的智慧，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拿但业弟兄，刚来你正好赶上，我真用这张照片来反映，这个就是拿但业，那在你这耶稣啊，他弟弟介绍他，但一认识耶稣说你从无花果树下我就看到你了，然后还说了一句，你是没有回家的，你是真犹太人。看到什么呢？看到他过去了，然后看到他的本质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撒玛利亚水井旁边那个撒玛利亚女人，这耶稣跟他谈完以后就告诉你，你有五个男人但是没有丈夫，你看到他过去了，看到的未来。原来耶稣基督原来给我们展现出这样的一种智慧，不是一般人的智慧。 所以新生命与智慧，新生命的智慧从哪来呢？为什么新生命跟我们俗的生命不一样呢？新生命有这几点。第一个，圣灵的光照，圣灵在某些方面能够光照你看对问题看得入木七分。人的智慧可以看到入木三分，凭你的经验，但是神的东西的话很奇特的，莫名其妙就飞来的一些看见让你入木七分。第二个，真理的引导，真理的引导就是神把一些很本质的东西都告诉你们，人都是罪人，所以你看任何人的时候，无论是他们多么伟大的领袖，你都告诉罪人一个，你已经洞察他的本质了，而且罪人当中眼目的情绪、肉体情绪、精神的骄傲，你就告诉你都有，无论是李光耀，无论毛泽东，无论是你都有，所以你无论是这个只不过表现不同，层次不同啊。所以你把人的本质的，我因为什么呢？我们看了真理，就看到了一本人的生命手册，尤其是堕落以后的生命手册。所以我们一看这个手册就知道了，你这是这个吧？所以把底牌都给我们了，就跟打牌把底牌都亮给我们了。我们说话难道不能入木七分吗？不能入木七分，一定是你根本就不了解，没有掌握神的总原则。所以神的道让人智慧，所以很多人读了神的道反而越来越笨，越来越笨，越来越骄傲，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硬上来。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 spiritual pressure， 叫 spiritual 一种包袱，他背的越多越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给他祝福，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我自己的经验当中是完全走得通的，就是当你把神的道全通了以后的话，你人是有智慧的，你一说话你就入木三分，就入木七分的，完全是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因为神把人的最根本的问题都解释清楚。那接下来先知的恩赐，就神除了真理给所有的他的儿女，只要是你愿意领受，除了圣灵都会给我们一些感动以外，神还会给一些人其他的恩赐，就会他会有一些先知的恩赐，才能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啊。现在还是有的，现在还是有的，所以知己知彼，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很容易对自己有深刻的反省，同时对别人也有动物有相当深刻的看见，智慧就出来了。所以智的恢复啊，智的恢复还是这几点，一个要把握住跟圣灵的交往，跟神的密切，第二个要明白真理，一定要把真理变成自己生命的一个很奇特的祝福和帮助，再有一个啊，就是一定要敏感于圣灵的光照，敏感于圣灵的光照，常常在灵里边有看见，在灵里边有看见。我自己有限的见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当我安静祷告的时候，我在灵里面祷告的时候，就跟放电影一样，神圣灵光照到一个程度，他就告诉你你哪句话说错了，你哪句话得罪人了，你哪句话伤害了别人了，你哪句话明显的带出来的是血气的东西，神会告诉你的。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大家我相信哎呦，不同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种经历，是很真实的，让你心里很不舒服的，让你心里很，就是你有时做了一些不讨人喜悦的话，他会祷告以后让你心里很不舒服，你就觉得自己做错了。有的时候你祷告完以后你发现没有错， OK， 你就可以坚持。我曾经有一段，我们这儿也有一些人就谈啊，你这篇讲到啊讲错了，你这篇讲到弄错了，我就好 OK， 那我们坐下来，你讲错了一点一点一点，后来讲完了，有一个弟兄就说，哦，原来这样的，我就明白了，对不起啊，我错怪你了，然后发短信，这短信我现在还留在我手机上，就是他向我道歉。还有一个，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去 review， 所以我说你再去 review 一遍，再去听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估计他可能也没 review，所以呢也就没有给我反馈。后来为这件事我就祷告，我就说，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义都给讲错了，那就很大的问题了，所以你感动我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我就这样祷告，祷告来出现的平安没有，你讲的基本是合乎道，所以不要对这件事太自责， 我就得到这个信息，然后我就安稳了，我就说这件事不是太严重了，没有像他说这么严重。同时也印证了另一位人跟我说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没有听懂，没有听懂你这个整体的这个东西。这是我一次很真实的经历，就祷告完以后很平安。所以这句话大家就有深刻的理解了，敬畏耶和华智慧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聪明和智慧原来会从以马内利来，从神而来，从神而来。义的丧失，我们今天可能就谈到这儿。我们因为这个讲可能准备的时间长一点，六点，你要不要就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分派一下，就是大家每一个人定点，你能不能把这样的东西，以你现身的说法，我还有智慧吗？我是不是智慧已经丧失差不多了？我考 GRE 考托福考了670，考 GRE 考了2300。是不是这些东西跟神真的给我比起来差的 nonsense， 就差得太远了。当一个人有这种觉悟了，他在神面前就可以谦卑了。如果你还弄着，哇，你那个考第一，你那个考前三名，你那个怎么怎么样的话，你就惨了，就彻底惨了。尤其是我们中国有个高考是一次大阅兵，所以高考我考了多少，考多少分，那个考惨。然后这个人这个东西啊很可怕，变成你的负担。我就看到了很多人把这个当成负担了，明白吧？所以我现在郑重告诉大家，有谁高考考得好的，模拟测验模拟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某某某考的，忘掉他， rubbish， forget it。你才真正明白神什么是在神面前真正谦卑悔改。原来我们跟神那个差得太远了，跟耶稣那个标杆差太远了。很遗憾，为什么北大的，为什么中国一流的，为什么我的很多校友都不能真正的建立起一个很平和的跟神的相交性关系呢？原因就是有太多这种包袱在里面，隐含的包袱在里面，看似是很自负，实际上很自卑，因为我的生命、我的尊严、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这个包袱上，是因为我有北大牌子，我有北大教授，我有什么什么，我有什么什么的博士，很要命的。我告诉大家，中国人是摆脱不了这个问题的，我们总是要过五关斩六将。如果你领导我，你得拿出你过五关斩六将的这个 record 来，否则的话我为什么服你啊？你为什么在这让我服你啊？为什么呢？这个完全不是神的心意，不是圣经所谈的彼此谦卑彼此彼此，完全不是。所以我们教会里边，中国教会就是什么呢？一个更比一个强，一定是这样。最后真正教会站稳老大的就这几类人，一类是一个五项全能八项全能的比赛冠军啊，相对的比赛冠军，最后啊，我们是打擂台啊，像交行一样，这种下游锅打擂台，这打出来的我在这里。这是中国的一个墨者的一个特点，叫全能冠军。还有一个打来打去，四打两败俱伤了，都打不来。外来的和尚念经，最后我们又请来一个新加坡弟兄、台湾弟兄、香港弟兄、老美白人弟兄，哎，就来了，这样一坐，最后做完谈了10年，大家最后都是那个呆呆的，谈能谈吗？不错，挺好的。跟我讲讲，带去小组真正职场。哎呀，不敢不敢。哎呀，回家里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的。10年了还是没有这个，在神道里面很舒服，确实他对牧养的有些还是不错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莫名其妙的都失去了使命。这就是新加坡本土教会很多人进入本土教会莫名其妙的都变成那样情况，明白了没有？还有一种情况，我在这次在美国，这次去美国让我又遇上一件很重要的事，非常 shock 的一件事，非常羞辱的一件事，就是从新加坡被新加坡政府开除的一个人，他是明显的在品格、在神学、在信仰、在圣各方面都有问题的，而且说谎的一个人，在我们采访参加，你知道那个人吧？你知道这个人啊？傅斯可能知道，老的人知道啊，你知道，大鹏知道这个人，知道吧？现在有个实习生，这个人实际上 很多人见到他都知道这个人有欺骗性。后来呢，他在纽约，我遇上他，遇上那个教会要聘他的时候，我说这个人不可以，你们一定要调查好。最后一调查全是谎言，最后人家就辞掉了。然后他又用同样的谎言到另一个地方，到密西西比州，密西西比州 Nashville 一个首府，一个华人教会。我去了以后，已经声明主任重犯了，这个教会隆重的给他案例。然后给他说自己已经是牧师的，已经白人的案例，他以前在教会里怎么怎么服侍，怎么为主受苦，其实很多都是谎言。然后案例照片网上，原因是什么呢？后来我了解这个教会，中国人为主的教会，打来打去，打来你不服我不服，所以怎么办呢？行，请一个人来。最后的结果就是神的话语遭到羞辱掉下来了，最后就是这样。最后请来请去，他是有一些欺骗性的，因为他来采用这家伙，我都欺骗过一段，对吧？我都欺骗一下，最后请了他，而且案例成为主任牧师，多么遗憾，真的遗憾啊！所以我们需要把智的丧失、爱的丧失、义的丧失、信的丧失、诚的丧失，很多很多都丧失了以后，我们才真正的明白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效法基督。所以更新，我希望我这一次努力每一讲都跟自己生命挂钩。你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不知道爱了，你只希望别人更关爱你，更 concern 你，更 care 你啊，很多人更加瞩目你啊，你的回头率最高，等等等等。我们都希望别人关爱我们，我们有朝一日也想到我们比有更多爱，我们愿意分享一点。但是殊不知我告诉你，每个人都这样想，每个人都是爱的一个无底洞，就是缺少爱的无底洞，都想别人更加爱。我们很少真正的能够不爱了，我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恋人就不错了，更谈不上不爱不爱。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要更新。啊，更新是跟我们每个人切身相关的，好吗？我们做一个分享，就是每个人现在你就立志，你自己默想几秒钟，然后你想把这今天领受的信息传递给谁？啊，先从我们的最亲的人，比如说文强和杰英，你先传递给他，这就可以了。我们中国人再谈一点，一定要学习新加坡人、新加坡弟兄、美国弟兄的一些长处，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啊，我们有弟兄谈到，我们做事没有章法，做事没有尾声，没有，确实是这样。从我做起，我们今天就从我做起。我们得，既然美国人做事都是这种办法，我上次说过，就是如果有一个信息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这样，是教会的意向，是教会的信息，教会的领受，我们就要在教会里先传，传完又有负担的再跟教其他的新信徒和其他人传，这样我们一层一层有序的就会把很多工作做得非常好。啊，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啊，我也说了啊，我也承诺了，就是要传要传啊，我也来了，可以。但是过后莫名其妙的都像拧麻花一样都走进了，最后说来说去，最后全部没有任何的果效。大家一定痛改我们民族当中这种很奇特的劣根性。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紧，我说了没有？我说了，好不好？好啊，我就从我身边，我先从我做起，不要说别人。就从你自己做起，我们每一个人从做起了，什么东西都正了。所以孔子有一句很伟大的话，叫做先从其言而后从之，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是你想的事儿你先做到，然后别人就跟着你做了，对吧？你想做的事你自己都做不到，别人怎么跟你做？就这么简单。所以我现在身体力行告诉大家，雷声啊，去做啊，这七讲我来把这七讲谈完，然后每个人啊像金字塔一样悄悄把它分享出去。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本土化尝试，神给我们恩典够多了啊，很多信息够丰富了，然后接下来大家再去开发，再去做，总是有所阐发的。像这个框架 里边可做的东西、可添加的东西太多了，可发展的东西太多了，好不好？